来的时候没想到封路，正好背着书包跑过来，就现在也转不上去了。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本来我原来啊，应该是在一两年前就一直盼望在这个复活节之前呢，我们来思想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但是到这次安排的时候，我心里的感动就是我们不着急，我们从头开始，我们从看见恩典开始来学习来领受。特别是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思想观念非常混乱的时代，各种的说法都有啊。然后在一个家庭中，可能夫妻两个人的观点不太一样，孩子和长辈的观点可能差的就更多。今天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又进到了一个 AI 的时代。那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呢，你的感觉真的是日新月异，人们基本上已经离不开电脑和手机，连小孩子也离不开手机。当你打开互联网的时候，全世界的新闻都扑面而来，而且突发事件马上瞬间传遍各地，哪儿打仗了，哪儿抗议了，你马上就能知道。但是这么多的资讯其实都不能帮助我们，不能帮助我们看清真相，更不能帮助我们在其中呢看到是非曲直，看见人的罪和败坏，不能帮助我们悔改，不能帮助我们归正。所以你得到了好像很多很及时，事实上完全对你的生命没有意义。但是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举个例子来说，俄乌战争四年了，在这四年里边，关于俄乌战争的这些新闻一直是重点的新闻。挺俄的就说俄罗斯要胜，挺乌的就说乌克兰要胜。你在同时打开电脑新闻的时候，两边的消息都同时存在，好像说的不是一件事，好像说的不是这一场战争，因为给你的信息相反的，你信哪一个，只能取决于你愿意信哪一个。事实在这里有多少意义呢？你在什么程度上因为资讯更丰富你能够更得着事实呢？所以很多时候呢，你听到的是相反的，现在唱衰中国的就说中国要完蛋了，然后赞颂中国的就说中国已经世界 number one 了。同一个时间，两种完全相反的信息，你怎么办？你怎么决定取舍？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真的是一个实际的一个问题。人的评价是这样的天差地别。我问你，你对世界的认识是更清楚了呢，还是更被蒙蔽了呢？所以它并不能够真正的带给我们帮助，因为所有的新闻事件它带给你的是什么？它在分析在讲论中，它一定分析的是利害关系的考量，是一个实力对比的这种分析。那么这种分析永远不能带给你灵里面真正的认识，不能够给你鼓励，也不会让你心怀感恩。但是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而且我可以 跟大家讲，所有给你的信息最抓你眼球的是什么？一定是报恶性的，一定是这种这个危机性的信息啊，油价要崩了啊，金融要垮了啊，什么什么要爆了啊，这个或者是你那个吃什么吃错了会有什么样的危害，你天天在做着什么样的危害自己生命的事，你什么没做你就危险了。总而言之，这些我不知道真的对大家保健有影响没有啊，是非常多的。那么他在制造恐慌的气氛，用这样一些词语呢来抓住你，而你自己为了想避坑，为了想防患于未然，结果为了求平安，你就天天活在不平安中，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忘掉这些，我们回到圣经，我们在这样一个这个铺天盖地的啊这样的一种资讯这种杂音中，我们静下我们的心，我们来思想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恩典。恩典设计价值观，是它背后是好不好这样一个意义。因为所有感恩的事，其实它的前提是你遇见了好的。那么在人类发展的今天，好不好似乎难以定论。我有的时候想，我这一代人啊，可以说是见证了从农业社会，甚至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其实真正在这个学术研究领域里讲到中国的农业社会，都不认为那是农业社会，因为是前农业社会。这些我就不再去细提了。总而言之，是从那样一个跟汉朝、唐朝没有什么差别的时代，然后今天跨到了 AI 的时代。我想我们这一代，或者比我更大的年岁的这一代人，是跨度最大的。那么好不好呢？狄更斯的《双城记》它的开头就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然后说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啊。那么其实今天呢也很难说，好的方面呢，你会看到技术发展到今天，可以是让人瞠目结舌，但是今天。其实你仔细看，你也可以看到是落在一个非常没有希望的时代啊。你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这么发达，像奇迹一样，但是你也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这样绝望，这么没劲，以至于越是发达的地区越不想生孩子，别说生孩子了，连婚都不想结，别说结婚了，连恋爱都不想谈，别说恋爱了，连活都不想活。所以今天是一个少子的时代，今天是一个躺平的时代啊，这是人类几千年中没有的现象，从来没有今天这样一种现象的发生。这个现象用两个字叫做绝望。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它却有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同步，就是和人类空前的技术进步同步。那么我们怎么评价？我们怎么来看啊？可以说这件事见证了发展带来的不是幸福。昨天方舟团契，今天很多在座的都在 在团契里大家分享的是神的拯救，分享的是人生命的改善改变，分享的是关系的好转改变啊。那么感恩赞美，那你会在里面看到呢，若没有耶稣基督，那么人所造的所谓天堂，它只能是更深的地狱。所以让我们回到起初，让我们回去看见神他的创造。我在这里对比的就是人的创造，创造到今天都极致了啊。人造的人 AI 快要取代人了，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翻回去，用今天的话叫做穿越，我们穿越到起初，看看神的创造。在神的创造里，打开圣经第一章第一卷，你就会看见神不断的说一句话，神看着是好的。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领受。好，我们一起做个重新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这主日的清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在你的脚前学习你的话语，思想你的恩典，求主你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回到起初，回到创世纪，让我们从第一个七日的头一日开始，我们来细细的来诵读你的话语，我们来深深的思想你的启示，好叫我们真实的看见你长阔高深的恩典，让我们被这恩典震撼，让我们被这恩典充满，让我们被这恩典包围。主啊，让我们从心里明白以弗所书所讲的那句话，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聪明智慧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感谢赞美主，求主带领下面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所以我给这次分享起的题目是看见恩典啊，因为我们圣经大家都很认真的读，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没有看见。不是我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是我心里有一个感动，我愿意把我看见的分享出来，也带领大家一起学习怎么从圣经里看见神的恩典，看见神话语的亮光啊。所以我真心的是有一个抛砖引玉的愿望啊，就是让我的分享能够鼓励到你，因为大家知道我也和大家是一样的啊，教会的一个姐妹，所以我想我可以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实在的说，我比较认真，我真的不敢说我多么认真，我比较认真的读圣经，大概是从60岁开始，所以大家都有希望啊，在后的一定成为在前的。那么好，这是圣经第一句，起初神创造天地。怎么读经能读进去呢？我觉得就像你体会恩典，如果你匆匆过去，那么这个恩典其实也落在你的生命中了，但是呢你没有感觉啊。中文有个词叫熟视无睹，看了跟没看见一样，那你算是看见了呢还算是没看见呢？ 所以你真的是要用属灵的眼睛，你在看的时候，就上面所有的字这七个字不一样了，你的感受不同了。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你打开圣经哗哗的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马上就读下去了，其实就是你从那个字面上划过去了啊。就像这个有一句诗说啊，鸟从天空飞过没有留痕迹啊，你看见鸟飞了，你没看见它飞着的痕迹。那么今天的分享我要倒过来啊，从第四次的创造分享，所以前面我就先带过去啊，我先带过去，但是呢在这里呢也跟大家有一些提示性的放在这里，等到我们讲完以后回头再细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层一层的，我们越看它里面的光越大。首先我们看到起初，你注意啊，这是全本圣经的头一个词啊，那个啊，那个就是我注意到啊，香港的牧师他喜欢说啊，这是一个什么什么字哈。大家有个概，中文里面有一个概念，我们使用的是词而不是字啊，词是构成语言的最小单位啊，这是那个定义。所以起初这是圣经出现的第一个词，我这里边呢有一点的分辨，它是时间的起点，也是一切的起点。你不用从啊这个物理学的宇宙大爆炸的这样一个模型所提到的那个起点那个词去想，它是启示中的，它谈到的是万有之始。谢谢。你看，很久没运动，跑过来，就一直缓不过来。谢谢。什么我们容易忽略掉起初呢？这两个字都不用一秒就读过去了，哗就读到后面去了，我们很难停下来慢慢的读。因为什么呢？在今天啊，人们觉得这已经很遥远很遥远了。我想问，哪怕我们基督徒，我们谁还常常思想起初呢？所以这是我们会忽略的一个原因。我想今天这个圣经起初所代表的那个开天辟地创造万有的那个起初，可能是人们最不去思想的一个概念。我想大概只有物理学那些研究宇宙大爆炸的人啊，除了这些人以外，没有太多人关心。我有一个哥哥，他80年代出国前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老师，他是搞理论物理的，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他的同学中，因为这也属于理论物理的范围嘛， 就有搞这个的。零二年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他跟一群同学，因为我们都是同学啊，聊天就讲的那些人的非常的这个沮丧，非常的无聊啊。为什么呢？那些人越研究越灰心，都是美国著名大学搞天体物理的那些人，他们非常的沮丧。为什么？就是因为你说是科学吗？但是都是假说，全都是假说，很难验证。你怎么能从今天验证所谓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对他们来说，验出来就是诺奖，验不出来就是浪费。所以就像开盲盒一样，不知道如何。但是我们知道，2017年的诺奖就给的这个领域，是因为美国发现了引力波非常快。头一年发现，转年就是诺奖，所以你能够验证，马上就有巨大的荣耀。你验证不出来，你就一直在这里边。你要验证不出来，你就一直在这里边，可能耗尽你的一生。可能耗尽你的一生。那么，神给我们的起初，谢谢。这个起初就意味着神开天辟地，神是这个起初的启动者。不是偶然的有一个大爆炸，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起初，你想象一下，是一个神要把一个大幕拉开，整本圣经你可以想象成是神写给我们的历史大剧，对吧？旧约很多历史，新约里面也包含着非常多的历史，神并且。像后来的历史有清楚的这个预言，所以整个的历史，人类历史从头到尾都在圣经里。罗马以后的历史，在但以理书里边都写给我们了，到一直到人的末后的历史啊，那么到最后的战争，到新天新地，启示录也给我们了。整个的圣经，你可以想象出神把他的历史大剧在起初这一刻大幕拉开，我们开始看见神的作为，神在历史上的作为。那么，所以起初关乎你，关乎我。我说了，今天我们不细讲啊。我们到最后再翻过来讲，所以我大概的说一点，然后神有的翻译是上帝，所以我在中间打了一个斜杠。这个词是一个复数名词基督徒比较明白为什么是复数，所以在26节的时候，神创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我们对吧？大家就知道了。神在这里，他用的是这样一个表达。我稍微给大家带一下我们不准备讲创世纪第二章，但是第二章和第一章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第二章他用的是耶和华，第一章。只有神，第二章却讲耶和华。我在这里先给大家留一个思考的空间，为什么 是这样的叙述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创造啊，这是我们一般都理解的从无到有，这是创造，没有神可以这样的创造，人只能是发明，人只能是制造，人只能用神的创造然后呢去制作什么。那么对创造这个概念啊，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整本圣经，神是给信靠他的基督徒的，信靠他的子民的，都可以读。神为了我们读的明白，他往往是这一节圣经，你当时没读懂吗？你往后读，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会自己来解释这一节啊。圣经里经常有这种情况啊，比如关于亚伯拉罕为什么神要他这个献他的儿子，他就肯去呢？看这个希伯来书啊，所以这个为什么拣选这个雅各不拣选以扫呢？你去看罗马书啊。那么对于创造的展开呢？先知书里有啊，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信息，你从另外一个这个先知书中特别有创造意义的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你去对啊，你在那里找到。所以当你读经留心的时候，你不断的看见，哦，神在这里告诉我了。好，下面是天和地。天是复数，奇怪吗？我们觉得天是一个，哪有那么多天呢？我们觉得地应该是复数，地有很多啊。如果我们把地球就算一个地的话，那月亮上那个地不也是地吗？对吧？那火星上不也有一块火星上的地吗？那马斯克还要去呢，对不对？那可是神说地，他用单数。我们就是我们的观念和神的观念往往是很相反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你注意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是觉得很奇怪，然后你再去仔细想啊。所有这张内容呢，先给大家亮一点信息。我们下次讲的时候，我们翻过来，从后面讲到前面的时候，希望那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得更多。这一章我也这一面这个 PPT 也是给大家一个概念性的讲述啊。神的创造过程中呢，它六天有一个对应的结构，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头三日。和后三日它是形成对应的，第一日对应第四日，第二日对应第五日，第三日对应第六日。所以今天呢，我们从第四日讲起。那么前三日的创造呢，在这里不细讲，我们透过这个对应呢，我们首先了解这样一个结构。这里边给我们另外一点启示在于呢，神他的一切作为都是有次序的，都不是混乱的啊，非常清楚的次序。在这里边，人类所追求了解的很多很多的重要的概念都没有提啊。那么神在这里重点只讲了三个：光、天和地。那么关于这些，我们仍然放在后面讲。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第四日的创造啊。好，我们现在一起来诵读第四日创造的这段经，这个经文，从创世纪一章十四节，我们读到第十九节啊。好，弟兄姐妹请。
对。
感谢神的话语。我给了一堆问题啊，这些问题启发我们深入思想。刚才我们一起读了一遍啊，读了一遍以后呢，我首先想问大家，就从你读的这些文字这些过程中，你体会到什么关于神的恩典的这样一些感受？就从里面，大家可以大声说出来，线上弟兄姐妹也可以直接打开话筒讲。有看到吗？大家讲出来。嗯，主页。嗯。造第四日造这些光体的时候有人吗？
没有人。
啊。对。但是我说有人了。在神的心意中，对不对？这就是那个恩典呐。人还没有创造，人还不存在。神的心意中所有这些创造，你要在过程中读出原来神是为我们而造，你就抓着那恩典了。我们来一起细细的看，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啊，然后呢可以分昼夜，刚才丽华讲这个昼夜都讲得很好，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谁需要？如果没有人的话，昼夜有意义吗？节令记号日子年岁有意义吗？而且神是一样一样的分，他不是说啊，为了定个年岁日子，他是分了五样。所以我就讲我们读经要细哈，你去体会，首先是昼夜，昼夜形成了人生命的规律啊，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关乎人的生命的一个节律啊。马斯克干嘛要去火星，他不去金星呢？因为火星的那个节律跟地球差不多。因为今天的研究，人们知道这个节律甭说多了，差超过两个小时人就受不了啊！人的这个存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需要一个很适合他的环境，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所以神这里边都是神对人的顾念，昼夜做记号。我想大家可能想不到记号是什么，如因为我们今天活在屋子里，活在都市中，我们出去记号就是那 GPS。但是古时候人们出门，哪是东，太阳升起的地方，哪是西，太阳落下的地方，晚上了没有太阳，找不着北怎么办？看北斗星。我想问问我们今天房间里弟兄姐妹， 能找着北斗星的举下手。感谢神啊，有一些，不是很多。然后你会找北斗星的弟兄姐妹，请注意这个词，做记号。如果没有记号，给你放到汪洋大海之中，放到沙漠里，你就完了，对不对？所以这个做记号，给谁做记号？神不需要，给人。你在世上活，你需要有一个方位感。这个方位感是神用天上的日月星给你的。然后定节令啊，我们知道中国有啊，这个我们从小就会背啊，春雨惊日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对吧？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中小大寒啊，这是24个节令，都跟地球跟太阳的这个绕，这是那个黄道啊。这个规律有关系啊，最重要的两个日子叫至，夏至和冬至。中国冬至还要吃饺子嘛，对不对？那对中国人来说是个节啊。夏至是白天最长的一天，冬至是白天最短的一天。然后呢，中间的叫分，春分、秋分。所以这个完整的这个圈里边呢，一边是夏至，一边是冬至，一边是春分，一边秋分，跟太阳有关系，跟日月日和太阳之间的这个轨道有关系啊，这个被称为黄道。所以今天他们算卦叫黄道吉日。然后日子啊，这个地球啊，这个自转一天是一个日子，年岁，地球绕日一年是一岁，看到没有？每一样都关乎人，体会神的恩典。原来神造这么多的日月星辰是为人造的。他造这些的时候想到的是你，他想到的不是我要造天地，我要有一个了不得的作为，所有这一切都关乎人的存在，何等的恩典。我想我们真心明白以后，我们走出去，我们再看见太阳，再看见星星的时候，我们的感觉都不一样了。这是神为我而造的。然后大家看，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阿们吗？太阳在天空，它的光一定是四面八方的放射，对吧？但是神说普照在地上，太阳的光在神的心意里是为地上的人，是为了地来造的。所以他特别有一句，普照在地上，这个光为了这个地，这不是让人很感动吗？你看到太阳的时候，你想到神有一个心意，太阳照着你，给你光明，给你温暖，神心意如此吗？后面还有一句，把这些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两遍去体会神的恩典。他是为你。我们周六查经班学到那个民数记，民数记其中有一句啊，也是跟这个类似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在第八章，让那个亚伦点灯八章啊，我手里有圣经，你可以打开，我在这里给大家稍微读一下。耶和华小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 点灯的时候，七盏灯都要向灯台前面发光。在圣所点燃这个金灯台的时候，那个金灯台是四面发光的，但是神说这个光要向着前面，灯台的前面是陈设饼，这就表明神的心意，这个光是为这个饼造的，和这里正好是对应。这就是我说的，你读经的时候就对应起来了。你读这一句的时候，你再读那句，这两句就连通了，你就能看见神巴不得让你知道他的心意。我是为了你，我是要让他普照在地上。这里面建立了神的一个了不起的价值观。我们天天说三观嘛，价值观啊。这个世界观，其实我更愿意用宇宙观。世界观我们光想着我们存活的世界，对吧？宇宙观和人生观你就不一样了。你看看神他怎么给你的，他的在这个宇宙观里关乎人，他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呢？是由人来定的，神以人来决定价值，太阳的价值为了地上的人，月亮的价值，星星的价值为了地上的人，你是那个价值的决定者，你是那个价值这些东西存在的目的和意义。神是多么的把我们抬得高啊！你唯有看见这恩典的时候，这些都在感动中让你去得着。如果你去看互联网，我打开网络经常能看见一些，我基本上是看看题目拉倒啊，因为知道什么事发生，题目里边都有信息，你再听他巴拉巴拉的浪费时间，这些题目看不得。我跟你讲，一打开啊，这个为什么说宇宙不是地球是人的监狱，很多这个名嘴在那里讲，那些大 V 在这里讲啊，讲的这个神多么邪恶，你是被像监狱一样困在这里边啊。但是你看神的恩典，这是真理啊。然后你注意他的表达，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为了这个，为了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为这个神造了两个大光。你再去回想，我就讲这读经的方法哈，从这边跟那边的联系，读这个出埃及记，一定会对后面的那些这个表达觉得有点啰嗦。前面说啊，要怎么样到这个约柜，怎么到金灯台啊，在那里讲，然后呢，到后面怎么到约柜，怎么到金灯台，一模一样的句子重复一遍，你会觉得有点啰嗦。但是你看这里，神就是这样一个方式，他先有一个意愿，然后后面就是他如此来造，于是，所以这都是对应的。到后面造人的时候也是一样，神先有一个意愿，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然后后面的造的时候再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对吧？所以整个圣经神不断的有这样一种表达，这就是神的表达方式，也是神的教导方式。然后这个关于两个大光，我相信我们在座都听过很多牧师给我们来分享啊，为什么不叫日和月啊？因为这在当时都是这个异教神的名字啊。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日神崇拜属于埃及，月神和星的崇拜是巴比伦，而这两处对 以色列的宗教嘛影响很深啊，而且在古时社会呢，他们彼此之间有很多的互动。那天一个姐妹送给我一个这个从埃及带来的一个这个沙草纸的一个小书签，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日神啊，因为也写着二啊，这个ARA 就是 Ra， 中文的翻译成拉，拉神是这个埃及的日神啊。那这个在两河流域，因为埃及为什么要拜日神呢？因为他的这个尼罗河泛滥是跟每年的那个季节是几乎是一天都不差的，到那个日子果然就泛滥，所以他是按照年的轮回，年的轮回是关乎什么呢？关乎日的啊。那么为什么巴比伦这边是关乎月呢？这跟中国差不多，农业社会往往跟月有很多的关联啊。整个中国文化是也是一个关于月的文化。那个以斯帖那个名字就是星啊，就是星，就他们就是拜也拜星的，所以那是一个异教神的名字啊。他原来的名字其实更好啊。那么好，我们来看，然后呢，神又造众星，我们看到又造众星，不就四个字吗？过去了，一读过去了，神造了日月，又造了众星。我在这里提一下，第二题，我知道当我这样问的时候，你马上就能猜到你的答案是什么。你那个答案，你给出答案不是你想答案，是你猜到对方要的答案啊！我们现在都很有自明性。圣经曾多次提到海边的沙，我让大家如实的在你的直觉里边去看，天上的星多还是海边的沙多？为什么？OK， 大家如实的照着自己的感受来说是沙子多啊，但是我告诉你啊，我说的也是今天的所谓科学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啊，据现在的推测啊，那么星比全你 Google 可以查出来，全天上的星比地上的沙多。大概啊，这个两到三个数量级，就是数量级就是100倍到1000倍，你是不能想象的，对吧？宇宙有多大，这个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能力的啊。人的想象能力是非常非常狭窄的，就像你的听力啊，就听那么一段这个电磁波啊，在这之外的听不见了啊，低频太低听不见，高频太高听不见，就听见这么小段，而这小段成人和孩子是不一样的，孩子听得这么多，我们越老的听得越窄，所以有的商场哈、啊、就讨厌小孩们叽里呱啦下去，在他们商场门口可能是买小吃啊，在那里闹腾啊，然后他就挂一个蜂鸣器，专门驱赶小孩的，嗡嗡的叫，小孩受不了就跑掉了，大人听不见。嗯，所以这种情况就说明哈，我们的能力非常非常有限。就说数字，我这儿有一堆啊苹果。三五个一眼就知道啊，十几个看两眼也能知道啊，百十来个看三眼，如果给你一大堆呢，你就懵了，你看多少眼都不知道，为什么？超出你的能力范围。这句话表明什么呢？ 就像我们的听力一样，我们只有这么窄的一个范围是我们能够去把握的，再大了你的想象力都没有办法发挥了。比如关于光，光每秒30万公里绕地球7圈半，一秒啊光能跑地球7圈半，天文单位叫光年，你能想象那个长度吗？光跑一年的距离，离地球最近的恒星是比邻星啊，天涯若比邻，4光年啊。然后这个宇宙有多大呢？几年前你去查都告诉你开头是136亿光年，多大呀？136亿光年，我们真的脑袋疯了都想不出来。然后后来呢，隔2年涨一点，137，后来138，后来139，再后来不是不说了，吓死你，现在突然这个尺度大到了930亿光年啊，930亿光年。你没有办法，为什么突然涨了这么多呢？因为韦伯望远镜升空了。那么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数字它是什么呢？是它不是真正的宇宙尺度，是我们可观测尺度，就是你的观测能力到这儿，那边有没有不知道，看不见。后来把这个哈佛望远镜抄袭复议不行了，把韦伯放上去，韦伯上去以后呢，他探测的一下子拓宽了很多，所以我们说宇宙大了很多。宇宙大了吗？宇宙该多大还是多大，是你的探测能力大了一点，然后你觉得宇宙大了。这个尺度我们完全不能想象，天上的星有多少，比沙子一定多，我们现在只能猜它多个千倍百倍啊，多一倍都了不起啊，对不对？那个星有多么多多么大，这里边就涉及到下一个问题，神造这么大的宇宙干嘛？小小地球在整个宇宙里完全看不见，太阳系都看不见，为什么呢？这个问题大家要想，神造这么大的宇宙，造这么多的星星，有必要吗？如果为了定节令做记号，摆几颗就够了，对不对？干什么要做这么多？多到不能想象，多到无法计数啊！光银河系就是2000亿恒星啊，然后大概宇宙中有2000亿太阳系，我的天哪，无法想象。我们今天很悲惨，活在这个时代，我们出了门就是灯光，星星看不到，对不对？但是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满天星的，那会儿还没有污染啊，60年代初的时候真的是满天星斗，看的人真的是心驰神往啊。然后古代的人估计看的比我们更多，现在要看那么多星斗得到哪里去？到沙漠上，到海洋都没用，它有水汽，只有在沙漠你能看得特别的清楚。那这个问题是干嘛要造这么多？很浪费哎。如果我说神是为着人，为着你，你要不要想想，神造这么多都是为了你，你要去 想去学习从里边领受这个恩典吗？首先，他要你借着星星来认识神，借着万物来认识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啊，罗马书，对，这个旧兰姐妹可能都能背下来。20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我给大家读另外一个版本哈，是这个现在的一个标准译本的一个表达哈，这个可能更好理解一些。他说，原来自从创世以来，就从这个时候以来，神那不可见的本性，就是他的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借着所造之物被人明白，被人看见。我回头把这个经文发给大家哈。神的本性是借着所造之物来被人明白，被人看见，以至于人无法推诿。那么也就是说呢，你认识神，你可以借着这些去认识。那么这么多无数的星星，数也数不尽，探测也探测不到头啊，它向我们启示神的什么方面呢？有一个词，在神造的所有的生物中，活物中，只有人有这个概念，叫做无限。这个无限的表达是两个方面，一种表达叫无限，一种表达叫无永恒。从面的表达叫无限，从时间的线的表达叫永恒啊，所以这是一个概念的两个表达方式。你是从时间线的角度，还是从面的角度，无限和永恒？你怎么知道无限？怎么知道有永恒呢？你是一个有限的人呐，你这样一个有限的存在，你怎么能够去想那个无限呢？我刚才说了，别说无限了，这一堆苹果再多一点，你就数不清了。你怎么认识呢？神用他满天的星斗，用数也数不清的星斗，向你彰显他的能力，他本身的这个属性，他的那个无限性，你是借着这些来认识的。你借着这些认识他的名，我们第一页打出了上帝的名是 Elohim。啊，这个词在整个的圣经里往往是指到神的大能，大能的神往往用 Elohim。 所以所有这些，你借着你所能见到的万物，若你心里有神，你在里边能够体会到神他是何等的智慧，何等的能力，他无与伦比，他无限永恒。所以首先一点，神造这么多这么多的星星，借这些让我们认识他自己。人认识神很难，那么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然后我们也认识神的恩典。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八篇啊，大卫的诗。我来为大家诵读啊，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然后我们看第三四节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是大卫在观看。我们知道大卫是小的时候是牧羊的，牧羊人在旷野，对吧？啊，晚上羊睡了，他是诗人，他睡不着的时候看天思想，看见没有？就在这个过程中，大卫看天思想，他想到的是神啊。然后他后面一句话是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啊，眷顾他，对啊。大家看见没有，认识神同时也认识神的恩典。别说我们算什么了，地球算什么？而我们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我们不就是一个浪花吗？我们不就是一口气吗？可是神却顾念我们，他用整个宇宙来顾念我们。你在这第四日的创造中，你感受到了多少的爱，满满的爱，全宇宙的爱。所以我真的想，我们在里面感到那个神的恩典震撼我们，也包围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在恩典中。你注意在整个第四日的创造里面谈了日月星，神根本就没有给他们很高的地位，就是一个物件一样就摆列在那里了，对不对？神在这里边谈的既不是科学啊，也不是向你来讲述他的智慧，他在这里面谈的是功能。日头有什么功能，月亮有什么功能，星星有什么功能，他谈的是这个，他谈的是为什么要创造这些。所以他谈的不是一个客观的我做了一些事，他谈的是主观的，是他心意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个愿望，有什么样一个目的。我们从这些经文中要看到神的心意，而不是看见这些事实的表述。所以价值判断它一定高于这个事实判断的。所以在这里边重点不是神创造了，而是神为谁创造。所以我想我们这样细细的去读，我们就越看得清楚啊。然后看第五日，可能今天只能结束在第五日了哈。我们大家打开手里的圣经哈，我们就不读经文了哈。然后我们来看第五日的特点呢，是这个地上的不是地上哈，是特别讲到的是海里和空中的这些这个生活物啊。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这一句话限定了第五日创造的范围，创造了天上的，创造了海里的，唯独没有提什么呢？没有提地上的， 因为这个太重要了，往后放。先说前面的，是这个，你如果懂得原文，你会感受更多，不懂也没关系，就是要从这个字里边啊，更多的看这些东西啊，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这里边呢，圣经第一次提到了生命，全本圣经第一次生命在这里提到，为什么呢？因为水中的那些是活着的啊，植物神没有说它有生命，因为它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从神看来，呼吸能运动，这才叫生命啊。然后呢，还有活的，这个是名词，这个是形容词，这两个词都是在全本圣经中第一次出现。我也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圣经用词用语非常的准确，它一定在里面给你很多的启示。它第一次用哪个字，它一定是不错的啊。那么它的原文在表达一个什么状态呢？当神说水里要有啊，而且要多多滋生的时候，神就看见水里的各种的鱼呀，这个各种的这个活物就开始出现，然后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一个状态。所以后面神才说这个神看着是好的。你想，这是宇宙间第一次有生命，神在那里看到生命出现了，看到生命带着生命的能力在那里，当海里的这些活物在这里表现的是很多，所以才叫多多滋生嘛。它的原文是好有力量的啊，你会看到一群鱼在那里游，你想象那个什么国家地理啊之类的那些电视片啊，那个鱼在那里，那个鱼群是怎么样的一个涌动，这里边是形容那样一个状况。但是劝摇呢，神没有用挤满这个词啊，其实多多滋生里边有挤满这个意思，但是这个词在讲劝摇说没有，天空没有用这样一个词，天空鸟在那里飞翔，这个天空给从希伯来文字来看，他感觉就是有我在这里所表达的这样一个意思，仿佛天空是那个出路，鱼在那里挤着游的时候，同时也有一个意味，这是丰富的生命，同时这个生命出不来的，在水里的，对不对？他们涌来涌去，他们没办法出来，但是天空的飞鸟得自由。我们这里面两个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诗篇这一节，大家都很熟悉，就是讲到这个讲到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啊。所以下一章下一次我们会谈到地的创造的时候，谈到这个，谈到人的创造是在地，天是耶和华的天。在圣经里边，关于天的表达往往有更丰富的意义。所以在第一次这个神在讲到这个倦鸟飞扬的天空的时候呢，他给我们那么一个引领啊。然后我们看第六马太福音第六章，大家一看第六章应该想到什么？不要忧虑哈，还想到什么？这个是登山宝训的内容啊。大家记脑子里学习记圣经的一些结构啊， 这个内容出自登山宝训，就有一种意味啊。那么在登山宝训大家立刻就说到了也不种也不收，想到了天上飞鸟。大家不用看圣经，我们也不把这经文都读出来，谁能够再把这一句的回忆里边说的完整一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我们都很熟悉，对吧？主耶稣是这么说的吗？主耶稣原话是怎么说的？我们看26节，我们就读第一句。OK， 好，大家注意没有？我们会忽略一句话，你们看。主耶稣可以直接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对不对？可以这样表达，意思没有什么差别，意思也没有，好像我们也没有这个缺少什么得着，对吧？我们觉得好像很完整，所以我们在记这个内容的时候呢，我们自动的就把前面那三个字删掉了，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可是你注意哦，主耶稣说话每一个字我们都要小心，他都有意义。他说什么呢？你们看，为什么你们看？你们要向天举目，你们要看。关于飞鸟的概念，人有，不用看我也知道。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这里面就带有一种给我们的启示啊，要让我们向上看，要让我们看天上的。整本圣经就是一个通天的这样的一个书卷，它造人在地上，但是人的盼望，人的指望都在天上啊！神造人在地上，要人走一条通天的路到天上去。人怎么能上天呢？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要到父那里去，你要借着耶稣这个道路。”你的道路是通天的，是要到天上去的。今天世界上所有的新闻都是把你往下坠，都比那个地心引力还要强大，让你越来越被地所束缚。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它引领我们的眼光，引领我们眼光的方向。然后在这里边呢，就讲到了大鱼。圣经里大鱼好像让我们觉得是一个恐怖的力量啊，无论在约伯记，在这个先知书里边，都偶尔有提到。但是在这里边，神造出了大鱼，然后说神看着是好的，有点奇怪吗？我们下次来一起来思想，明白神看着是好的，我们阿们。好，我们今天先暂时到这里。我这次没准备特别快，我们一起慢慢慢慢的学会在圣经里看见神的恩典啊。好，请我们的宋牧师啊，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感谢神。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从创世纪第一章，主啊，你的创造中看见你创造的恩典。
阿门。
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主你施恩，圣灵来光照我们，主。好，让我们的眼睛，我们看的时候，主啊，都是你的恩典。主耶稣啊，求主施恩，好让我们宝贝你的恩典。
阿门。
主啊，好让我们珍惜你的恩典，主啊，好让我们不把你的恩典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主啊，好像我们今天活着就是为这位赐恩典的生活。主耶稣啊，让你的名得荣耀被高举，也让你的儿女因着明白你的恩典，我们活着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我们的主，你施恩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也求主特别纪念主啊施恩对言行姊妹，加给他身心灵更有力量，更活泼被你来使用。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感谢神。
言行好好休息休息吧，喝点水。
谢谢罗琳姐妹，谢谢。我没事，你今天跑来的，因为路上
有点紧张啊，嗓子。歇一会儿，喝点，吃点运动苹果了什么的，那再把他那个地方好像弄一弄。歇一会儿。辛苦了。
言行你好，言行你好，很开心你讲创世纪，因为创世纪是最想听的，没有人能讲得好的，我好开心哦！你看那个，
向你们学习，我希望每天都越来越有领受。
哎耶耶，谢谢你，谢谢你，
谢神，感谢神。好，一会儿我们再敬拜，再见，再见。